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记得打开你的圣经和预备你的笔记簿。写信给我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告诉我知你的近况，因为我很想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让我可以多些的明白你，为你祈祷。而且我希望你不单止个人收听，也都介绍你的朋友一起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当我自己预备查经的材料的时候，我被神的话语所感动。我肯定当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一样会被神的话语所感动，叫你不能够不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下来，去听从神的说话，去预备去做神要你去做的各项活动的。有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没有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我在这里更加鼓励，记得养成你自己每日灵修读经的习惯，因为对你来讲，读经灵修就好像你每日吃饭一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切记一定要养成读经的习惯。好了，今天查经之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仰望你自己圣灵的充满，叫我们可以按照着你圣灵的能力，明白你的话语，遵从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看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十二章。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里面，因为但以理记挂自己国家前途的命运，他切切地去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结果神就派天使告诉他知，以色列国和以色列民族末后将要面对的一切，特别是讲及到在希腊帝国之后所发生，由于叙利亚王和埃及王的争霸，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人民，他们将会惨遭各种战火的蹂躏。不单止告诉他知，在两百多年之后会有南北王的争霸，更重要，天使告诉但以理知，人类世界最终会出现一个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他不单止抗拒神，他更加攻击普世的人。但是这个敌基督最后会遭受上帝的攻击而毁灭。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知，关乎到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人类的历史在神的手里面，只要我们全心的相信神，我们就一定可以掌握，一定可以明白，我们全然都在神的看顾和保守之中的。今天我们要看到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这一章可以说是但以理得到最后的预言。在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由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将它分为末时、大艰难和圣徒的复活。由五至到九节，就是讲到末时的三年半。以后在第十节至到第十三节，就是末期里面两个神秘的数字。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是天使加百列根据天上真确书用隐喻的方法向但以理述说关乎末后世界的一切。有些经学家就将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当为第十一章最后一段经文，表示呢这一段经文是属乎末世预言的一部分。但是天使长在第十二章所讲的，其实是与教会有关的预言，也都是讲及到信徒被提、信徒复活的。所以我们不要将它放在第十一章，而将它独立出来呢，是更加容易了解和掌握其中的内容的。或者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呢。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拿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利亚，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由第一节，特别是第一节里面讲到，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在第一节里面，基本上告诉我们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末时有大艰难。大艰难这个词在旧约就只有但以理书提过，而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第21节，耶稣对门徒讲到末世境况的时候，亦都用过，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在启示录第7章14节，约翰亦都叙述有好多的人要在大患难里面出来。这三个词虽然名词是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件事，就是第一节所讲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的大灾难。这个是天使所讲的意思，即是到了末世它就会出现。而耶稣基督他解释就说，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两者的意义是相同，告诉我们世界上将会面对一个极大的痛苦。所谓的大灾难，很多的经学家都相信是指到3年半里面要发生的。在第12章第7节有提过，一载、二载、半载，总数只是3年半，是圣民的权力被敌基督打败的时候。根据第9章第27节所讲的，就是17之半，也都即是后3年半。在个17之半的期间里面，根据9章第27节说，敌基督就要将犯祭和贡献紫色，那行毁坏可憎的必如飞而来。所以到第12章，在第11节里面也都有提到，就是除掉上献的燔祭，并设立那毁坏可憎之物。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耶稣基督也都曾经引用这句说话，耶稣说那行毁坏可憎的会站在圣地。没错，在大灾难发生以前，所有得救的基督徒已经被提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世界里面这些苦难和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无关的。当大灾难在地上开始的时候，地上面不信耶稣的人就会遭受到由启示录第6章至第18章所讲种种的痛苦和死亡。不过在这里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原来在大灾难期间，在天空却是有灵界的争战，因为武天使长米迦勒要向魔鬼作战。这位米迦勒是被称为保佑以色列的天使长，他要起来征战。在启示录记载着他和魔鬼的战斗，第13章第7节说，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根据以弗所书第2章第2节所讲，魔鬼素来都是空中的掌权者首领，但是当他和米迦勒打仗打败之后，他就被抌了下去地面。由于他被打败，他就气愤愤地落到大地。所以启示录第13章第12节说，地与海有祸了。这个祸就是因为魔鬼撒旦他要发动极大的灾难，要破坏大地。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讲后3年半在世上所发生的灾难来的。而在第一节里面又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得救，因为天使话给但以利知，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到底是什么人可以得到拯救呢？经学家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人说在启示录第7章第4节和14章第1节 那里是讲到有以色列人里面被拣选的有144,000，所以那些人认为这里记在生命册上面的就是这一群人。因为在大灾难期间，神要在每个支派里面拣12,000人，将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让他们得救。不过他们在大灾难里面仍然要面对，只不过不会死，原因是神要用他们去传福音。另外一批人的讲法，他们认为这里所指是大灾难之后在世界上面仍然敬畏神的人，是包括了以色列人和各国的人里面。因为在这一章第十节说，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灾难期间受着种种的熬炼，但是不拜偶像，仍然敬畏真神，所以他们的名字就记录在生命册上面。先知在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亦都提过类似的事，先知说雅各遭难的日子。另外有一批人，他们又相信这里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26节所预言的，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既然以色列是全家得救，那为什么天使会跟但以理说，他说凡名录在册上的才能得救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想一想，天使所讲的说话一定是含有一些意义的。所以有群基督教家他们认为，天使的话语是含忍住就是教会时代的存在，即是从福音传到去普天之下各地，亦都有很多的犹太人信了耶稣做救主。这些人他们的名字一样会记录在这个册子上面，他们跟其他一般得救的基督徒一样，是有机会在灾难以前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当大灾难期间，神他只是要保留和保守一切在地上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是全家得救。有三种的讲法，各有理由，我相信我们自己就需要做一个取舍。在第二节里面更加具体讲到，在所有的世人里面分成两种的人，而这两种人都要复活。因为在第二节里面讲及，他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这里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清楚预言到末日有复活的事情的。睡在尘埃中这一句说话呢，令人想起人是由尘土而造成的。传道书第2章21节说，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人死了之后身体就会埋在地土里面，但是人有一个部分是永远不会被埋的，这个就是灵魂。灵魂是不会跟身体一起睡在坟墓里面，灵魂是因着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就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6章22至23节告诉我们知的一个事情，当财主死了落到阴间的火焰里面受苦，但是贫穷而爱主的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继续享受福分。所以我们说，当等到耶稣基督由天上面降临到空中的时候，人类的复活就要开始了。有很多人他们复活之后得到永生，圣经称这些叫做善人，他们都会复活，然后会等耶稣基督在地上为王做1000年，之后跟着有另外一些人复活，不过他们复活是受羞辱和永远被咒诅被憎恶，这些是恶人的复活。主耶稣基督亦都曾经在约翰福音第5章29节宣布过，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在义人复活和恶人复活当中，就有一个千禧年的太平时代。那时候是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作为万王之王万子诸子的时代，所以我们称它做千禧年。当然亦都有人以为这里所讲到死人能复活，在旧约圣经并没有这些教导。这样讲其实这些不是十分理解到圣经。在以赛亚书第27章第14节，先知以赛亚曾经说，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而在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在异象里面更加见到死人复活，他们不单止复活，更加要成为极大的军旅。没错，神能够叫人死，同样亦都可以叫人活，这种观念是自古已有， 有机会你可以打开《申命记》第32章、《撒母耳记上》第2章和《列王记下》第5章去看。就算到新约，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第17节，他亦都相信阿伯拉罕时代就已经有死人复活这个盼望。但以理，他将来必定可以在义人的复活行列里面有份，因为在但以理书第12章里面第3节，天使长向他保证，他说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这个你必起来即是复活的意思。那做什么呢？享受你的福分。得永生这个信息呢，在旧约里面就只有但以理书有提及，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得永生的信息就是隐藏住，直到在教会时期才明显的向人彰显出来。因此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第12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留意一个词，就是有多人这个词的出现。所谓多人呢，在第2节有讲过多人复醒，第3节就讲使多人归义，第4节又讲到多人来往奔跑。而在第10节呢，我们就会讲到是许多人使自己清洁净白。经文里面所讲的多人一词，其实是表示世界末了的情况，人口就会越来越多，而到达世界末期，人数多起上来，就有很多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活动。跟着我们看第3节了。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其中这样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形容了两种人，他们都要为神发光来到荣耀神的。第一种人就是智慧人，他们要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一样。第二种人就是使多人归义的，他们亦都光似天星，直到永恒。那这两种人是什么人呢？有些人相信智慧人是指到基督徒来讲的，而那些多使人归义的是讲及在教会里面公职的传道人。传道人要带领人信耶稣，让那些人因信而在神面前得称为义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作品《以赛亚书》第53章《受苦仆人之章》里面早已经预言过，第53章第11节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但是有人也都相信这个是大灾难三年半里面所要发生的事，因此智慧人是指到地上信主的以色列人，那些能够令多人归义的人，就在大灾难期间向全世界宣广天国福音的以色列群众，亦都是特别被拣选的144,000人，他们要被称为神的众仆人。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两种人他们都要发光好像天上的星，正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3章43节所讲的，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些智慧人和使人归义的人，他们要将光明带到世界，他们的光亦都永存，亦都永远的去发放出来。所以这两种的解释其实都可以让我们掌握到第3节里面所要讲的。当然我们要记得，所有预言指向未来呢，我们只是能够按我们今日本分所知道去寻求圣灵的指引，让我们可以知道内中大概的含义。正因为这样，我们不需要斤斤计较，这样讲一定对，这样讲绝对错。天使既然向但以理讲了有些事情是要守密的话，这样我们知道神决定这件事一定对我们是有重要的，所以他就没有刻意地向我们宣讲，只是叫我们凭信心去相信这一切事情的出现是上帝的决定。所以神先告诉天使知，然后天使就向但以理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肯定天使比我们知的事情是更多的。跟着在但以理书第12章的第4节上半部，那里很具体地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者话，封闭者书，直到末时。为什么天使要吩咐但以理封闭这本书呢？ 你又可能是这些说话不 是当时的人能够了解的。不过到末时就必定要应验。在以赛亚书第29章也都提过这些事的。所谓末时或者末期或者那时，在第12章里面总共用过4次，但是意义都是有不同的。在第12章的第一节说那时，也都即是指末时，是指到大灾难的时间。到第4节呢，末时呢是指到但以理书应验的不同末时。譬如在马代波斯的国度里面有末时，在立帝国有末时，南北王争斗的时候也都有末时，当然最后是指到世界的末期呢。好了，跟住另外第9节的末时呢，是应该指到大灾难的后三年半那段的期间的。然后在第13节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末期，是指到将来复活的时候的。在第4节的下半节，圣经是这样说，到了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必增长。这半节的圣经呢，可以说是很多科学正道者最喜欢引用的，因为呢在这两句说话里面就暗示世界到了末期呢，科学很昌明，交通很发达，人呢就喜欢来来去去奔走了。为什么？因为人的距离在地域上面就似乎缩小了很多，人和人之间的接触紧密了。另外地和地之间呢，因为各种的交通工具发达，所以就好像缩小了一样。今天的人，我们可以坐最快的飞机来往于各大洲之间，人类也都已经发明了有载人的太空船去到月球，甚至可以让人在太空外面居住一段长的时间。这一点正是告诉我们，人类的科技是越来越进步，这个进步正是圣经它要告诉我们末时要出现的事情。所以最后有一句说话，它说知识就必增长。这一句说话呢并不是单单指到科学知识增长的。这一节呢应该同上半节连在一起，意思即是天使吩咐但以理封闭这些预言，但是到了末时有很多人来来去去去奔走，藉着各种的考古啊、科学的研究，他们会有新的发现。这些新发现对照起圣经一切的预言，就让末世的人知道人类原来对圣经的了解是这么少的，也都因为一切的考古就知道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这么真实的。因着考古学家或者科学家的发现，更加证实明圣经所讲的一切是绝对可信和绝对真实。同样也都让很多的人，他们能够因为清楚明白到圣经而愿意去接受神作为他们生命的主。在第4节最后的部分特别强调直到末时，这几句说话正是提醒了我们，原来人类的世界是有一个终结的时间。在这个终结时间未来到以前，我们仍然可以去研究封闭的预言，让它成为公开的知识。但是当末时一临到的时候，人就再没有机会去探索去沉闷。这一点可以说是圣经神藉着天使向我们所宣讲的。我想请问心机的你，你有没有好好的思想到当前一切世界上的问题？你有没有在今日我们所见到各种的知识里面找到圣经的真理是何等的可信靠？这一段完全是神藉着天使告诉但以理知，叫我们去明白末世异象的事情。我真的很期望我们能够静心又虚心的去明白去了解圣经早已经讲过的事。今天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认为自己已经发明了很多的真理，很多的定律，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定律早已经存在这个世界。如果你肯去问，你会发现那到底这些定律是谁定下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而恒久不变呢？盼望神藉着祂自己话语再次鼓励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深思我们自己所相信，让我们都紧紧的去掌握着我们自己查经里面所知道的资料。当我们认真的去寻查，我们一定会体会这位上帝 正是我们生命里面渴求，正是我们生命里面等待的那一位。而这一位，他却又主动地去爱我们，藉着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成就一切。他不单止藉着他的儿子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神更加藉着历代的先知告诉我们他自己心意里面永恒的计划所在。愿我们都能够掌握神他对我们所定的计划，亦都对我们普世人类所定的旨意，叫我们在神的话语，在神的旨意里面努力向前效法基督。好了，我们今天查经就先停在这里先。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